经济好差，习近平对外话想救场，亲中共代价惨重，斯里兰卡债务违约，应对制裁，俄罗斯改变态度，加密货币将会合法化，放松监管，难救科技企业，腾讯发布空前新低财报，联合国警告话17亿人将会面对粮食危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多项重要指标都出现断层式的下滑，为了阻止经济迅速恶化，近期中共高层频频出来讲话。在18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外话，中国将会继续向世界开放。李克强亦都强调话，要努力令到经济比较快的回归正常。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习近平18号对外资企业强调重振贸易投资，话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同一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云南主持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座谈会的时候说，要稳定地价，稳定房价，要增强紧迫感，看得准的新举措，能够用的尽量用，五月份能够出的尽量出，努力令到经济比较快地回归正常轨迹。而在两个人讲话的前一日，中共的最高经济官员刘鹤17号罕见的公开表达对平台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支持。分析认为，现在中共高层知道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寻求在20大连任的习近平不希望经济瘫痪，所以几位高官密集地出来讲话，试图阻止经济迅速恶化。习近平在18号的讲话里面还呼吁在应对疫情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他说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但中共的实际做法却是不顾严格封控对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而坚持清零。之前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城市已经实现严厉的禁封政策，对企业生产和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个星期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四月份的社会零售和工业生产都出现了两年几来的最大跌幅，失业率亦都创两年来的最高，显示出中国正为防控疫情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美国高盛集团星期三将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之前的 4% 下调至 1.5%， 并且将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从 4.5% 下调至 4%。 瑞银投资银行亦都将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至 2% 以内。之前中国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都警告说，如果中国坚持清零，外资企业将会用脚投票。尽管清零措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中共高层没有表现出放松清零政策的意愿。习近平在5月5号的会议上再次强调说，坚持严格的防控政策，并且要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分析认为，习近平坚持清零政策的最重要原因是，习近平将巨大的政治资本放在疫情清零上面，这样中共就可以宣传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西方的民主制度更加优越。而当局目前坚持清零以及收紧出入境政策、收紧言论的做法，都是习近平为了保20大连任而采取的措施。预计清零政策在20大之前不会取消，但是这个必然会导致对经济的巨大冲击。不取消封控措施，任何稳定经济的言论都不过是画饼充饥。亲中共的斯里兰卡现在已经陷入经济全面崩溃的危机中。历经30日的宽限期之后，斯里兰卡原定在星期三到期的7800万美元的外债利息拿不出来，宣布违约，成为本世纪亚太地区首个外债违约的国家。斯里兰卡央行行长19号证实，斯里兰卡的债权人现在可以认为斯里兰卡技术违约， 而唔系硬违约。佢宣布话：我哋真嘅冇支付呢笔款项，我哋嘅立场好明确，喺债务重组之前冇办法俾钱。据《金融时报》统计，斯里兰卡政府已经积累咗510亿美元嘅外债，今年该国需要偿还70亿美元嘅债务，未来几年嘅支付金额亦会类似。斯里兰卡央行仲警告话，斯里兰卡通货膨胀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未来几个月整体通货膨胀将会冲上40%左右。日本媒体日经亚洲曾经披露，斯里兰卡内战嘅时候，北京政府介入武器销售额达到18亿美元，内战结束之后号称协助基建，贷款50亿美元，平均利率竟高达3.3%，接近日本贷款利率嘅5倍。北京又用一带一路嘅名义投资14亿美元，计划填海建造一个现代商业中心，而中共资助兴建嘅深水港汉班托塔港成咗中共债务陷阱外交嘅典型代表。有观察人士指出，目前斯里兰卡嘅债务危机影响咗北京政府嘅国际形象。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咗广泛嘅制裁，多家机构嘅预测都显示俄罗斯经济今年将会缩减10%。俄罗斯亦喺度想方设法逃避制裁。俄罗斯贸易工作部部长星期三话，政府同央行迟早会合法化加密货币嘅使用，作为一种替代嘅支付工具。喺被问到加密货币合法化嘅时候，贸易工作部长话，问题系在于点样去监管，政府同央行正喺度努力设法处理。每个人都明白这个迟早会以某种方式实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夕，俄罗斯财政部曾经提出了加密货币合法化的提案，但是俄国央行的立场是全面禁止。俄罗斯央行行长曾经说，央行不欢迎加密货币的投资，并且提议禁止加密货币的交易和开采。在4月中旬，一家俄罗斯加密货币挖矿公司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这个也是美国首次制裁俄罗斯加密货币挖矿公司。美国政府官员说，对俄罗斯实施最新惩罚性经济措施的目的是在于破坏俄罗斯试图用于规避制裁行动的一些渠道。美国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为美国管理制裁，该政府办公室警告美国居民不要使用数字资产去支持某些俄罗斯实体和个人。中国大型科技企业腾讯公司这个星期发布财报表示，企业第一季度利润暴跌，包括微信支付在内的科技、金融和商业服务创落了自疫情冲击以来的首次环比下跌，幅度显著。行业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共的疫情封控和监管对科技企业造成了双重打击。根据腾讯发布的财报，这家企业的第一季度股东应占利润同比下降了 23%， 当季度净利润下降了 51%， 金融科技和商业服务收入环比下降 10.8%。 公司说，管理层关注北京政府对解除监管的支持评论，但是认为正式实施仍然需要时间。自从中共政府去年对科技企业发布监管打击之后，阿里巴巴、腾讯等多家大型公司的股价迅速腰折。而在近期，中共政府高管又发布了提供监管宽松政策的信号，这个令到部分的投资者认为中国科技行业面临的监管风暴可能会出现转机。但是行业指出，由于中共政府在20大之前出现党内纷争，这个可能会导致决策者之间出现更多的分歧，影响宽松政策的实施。英国金融时报说，近期以来包括中共副总理刘鹤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内的政策制定者都释放了放松监管和缓和的信号。但是在这个星期，中共党内主要期刊求是上面再度发表了关于共同富裕的言论，这个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最大主张。相关报道强调了资本监管和抑制负面影响的重要性。 报道认为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由于中共领导层面临换届，更多的纷争和异议将会出现，围绕有分歧政策的执行能力亦会下降。总部位于北京的资讯公司 Plenum 认为，现在业界急需要来自习近平本人的明确表示，来判断科技公司监管政策的前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空前警告，指出受国际形势影响，二战之后最大的粮食危机即将到来，多达17亿人将会受到影响。该机构说，东欧战争爆发之后，小麦、食用油和肥料等产业的供应链全面被打击，导致粮食价格上涨，预计有17亿人将会直接面对粮食、能源等系统遭到破坏的问题，疲于应对潜在的贫困和饥饿。对于粮食短缺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在联合国粮食安全会议上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后效应可能会导致这场粮食危机持续几年，导致大规模饥荒出现。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粮食价格已经比去年同期高出将近 30%， 小麦价格上涨超过 40%。 5月18号，乌克兰粮食农业部长索利斯基在国际会议里面说，今年乌克兰的粮食产能可能会下降 50%， 冬季作物的播种亦会受到影响，这个可能会导致国际社会每吨小麦价格由目前的430美元降至700美元。行业数据指出，受东欧战争影响，目前的肥料价格已经翻了四倍，粮食产量下降在发达地区可能会造成食品的短缺现象，在不发达地区会造成粮食缺乏的局面。英国金融时报引用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指出，在美国南部各州和中国等多个产量区域，今年小麦的收成普遍不好，因此全球小麦库存将会处于10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财长耶伦18号警告说，全球可能会受到战争影响发生粮食危机，让更多人陷入饥荒，国际机构必须要对此进行援助。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在去年面临粮食短缺问题的人口达到创纪录的 1.93 亿人，今年可能会增加更多。这次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